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奇怪，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点，有一次在饭馆旁边外的碰见他们的同事了，人家大吃大喝，上千块钱挥霍，说你上哪去，说我这十块钱一份份饭，说你怎么回事，他说我爱好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我只是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我们里面有一个原则，有一个例，这个例是我们想改变我的样都很难，而你违背这个例子，结果就是痛苦。你里面必然就有一个把基督的话当成自己的原则的一个内在的要求和需要，这很怪的。你不信一句圣经的话说叫你往东，你一定要找出个根据往西，你自个儿去体会体会，你里面答应不答应？性格上也是这样，说不爱钱吗？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拿那个不该来的钱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性格就出现了一个爱慕那美好的属天的事，我过去所喜欢的现在不喜欢了，因为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生命改变以后，过去我以为与我有益的，如今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的。比如说那猪洗净了要到猪里营里去滚，它是猪，现在这个猪不是猪了，是人了，那个泥里去滚就不行了。也许里面还有在残余的猪性，说我一天滚得挺高兴，我再来一下，你来一下的结果就造成了污秽，自惭形秽，悔恨不已。所以基督徒不是不沾罪，不会不犯罪，犯罪的结果反过来那种世界上的快乐总有一天成为自己极大的痛苦。为什么？因为里面无论从你的原则，无论从你灵性上的历史的意向，无论从你性格的倾向，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做神的形象。请大家看看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原文做人，因为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意思。这就是我们一个重生者的本质上的表现。这个重生者除了那些原则方面的表现以外，还有一些具体的表现。这些表现我们上次也讲过，都在约翰一书里面记载着，我不再翻，但是我把它引用出来。主要表现在四大方面。第一，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也不能犯罪。从神生的就不能犯罪了。第二，从神生的就不能犯那致死的罪，这是五章十六节，这罪也有致死的。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死不是说的我肉身上犯了个罪要枪毙了或者杀死了，还是说这个罪在神面前是定为死罪，你说你沉沦吧。这种罪只有不信的人犯，不信的人才能犯致死的罪，因为他每个罪都让他致死，而信的人绝不涉及这一类的罪。这类罪中间一大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不信和亵渎。不信从内心中真正的把你的神给除去了，没有的。我们有些重生过的人曾经不信过，不过是他在心思里面自认的不信，而生命里面不可能不信，他里面那个生命的历史作用的结果，他就不会对他的主去亵渎去回答。不少的人曾经有过不幸的经历，很特殊的，他固然说我认为神不存在，但是他尊重他曾经信过的这个人。过了那个耶稣基督之前的教会是与我无关了，但 进队是不死的队。你比如哪怕他再养的再失败再跌倒，你这种队不亏。第三条，不能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了我身，这是最佳一代的对象。这一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节，一个真正的属神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他怎么能够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呢？约翰把这列成一个很重要的鉴定鉴别的标准，从神生的不能不认神，就好像我跟我的父亲因为某种原因然后我宣布断绝父子关系，可以宣布吧？你可以宣布，在事实上你是不是？你哪怕在法律上跟他断绝关系，你在生命上能断绝吗？在基因的遗传上能断绝吗？在 DNA 的表现上能断绝吗？不可能的事，你就是他的儿子，你说不是，你不承认不是，不行。所以神圣的必然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道成肉身为王。第四点，重生生的必保守自己，恶者也不能害他，这是四章四节讲的。重生生的有个特点，刚才讲了，它里面的原则、律己的意象、性格的倾向都指向圣洁，这是自然而然的，他要保。他固然会失败会跌倒，但是从内心的深处他是要处于一个保守自己的概念。在这里头有一点要跟大家讲清楚，请大家看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记住这个犯罪啊。再看三章六到九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呐、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里面很奇怪了，不信的人也犯罪，信的人不犯罪，这两个犯罪和不犯罪有区别吗？中文没有区别，原文有区别。信主的人，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讲到那个犯罪，这个罪，这个罪的动词，就是在行动中表现出罪来，他在行动中与罪相碰撞了，他出现了罪的行为，这叫做信徒犯罪，或者我们说叫跌倒失败。这个犯罪不是从内心出来的，而不信的人犯罪，这个犯罪他的原文在这个名词，名词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就变成这是活在罪中，前面一个活在罪中，是生发出罪来，它的里面出来的罪，不是外面染上的罪，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部分罪是从内心里面已经圣洁了，但是因为失败软弱，我们还可以沾染污秽。而不信的人犯罪是活在罪里，从里面就出来了罪，这两个不一样。好，我们讲到重生者是圣灵所支配和引导的，讲了以上的这些内容，重生者的原则、律己的意向、性格的倾向都是圣洁，同时重生者因为在圣灵的里面他有一个新的生命，他就不犯罪，不会犯那种致死的罪，不能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 毕竟保守自己，恶者也就不能够害他，因为他里面的生命是属神的。那么在成圣的基础里面，根据里面还有个第三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点，每一个被神呼召和重圣的都得到了胜利，都是得胜者。我记得我们上次讲过这个问题，基督徒都是得胜者。这次我们再讲，被呼召和被重生的人都得胜了。怎么得胜了？从罪为王的地位得胜了，罪不再被成为王了，被推翻了。从与罪一致活的之中得胜了，处理了罪，不但解脱了这个关系，而且与罪为敌，得胜了没有？得胜了。基督徒就是一个与罪为敌的勇士，但是他与被敌方冲突打仗的时候，他可能一时失败，可能吗？可能，但他的状态是以他失踪为敌的。而这个讲的得胜胜利，乃是借着重生呼召一次是我们得到的得胜，而不仅仅是以后在成圣的过程中间的得胜，也不是指着以后最终会得胜，而是讲到这得胜的地位，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因为罪不能做我们的主了，因为我们不再犯罪了，因为我们胜过世界了，因为我们保守自己了。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专门讲，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不是得胜者？就是得胜者。这个胜利是实际的得胜，是已经得到的得胜，不是有得胜的可能，也不是我们处于得胜的那个境地之中。因为这个得胜是神借着呼召和重生所赐给我们的得胜，而且这个重生呼召的恩典是一次就赐给我们，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没有经过一个过程，我们不是靠人的努力，不是靠我的善行得胜，而是我这个得胜的保证、得胜的地位、得胜的情次，是借着呼召和重生赐给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这个得胜是在根本上断绝了与罪的权势的联系和对罪的爱好的关系，这是非常有意思。我的肉身虽然软弱无力了，有的时候对罪还情意绵绵，还乐意去试吧试吧，还乐意去体会体会，重温旧梦。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进入以后都有过重温旧梦的经历。哎，以前我干过那种小坏事，他挺有劲儿，我再试试，你就试试看，不一样了，干完了不舒服了，痛苦了，受责备了。今天跟我谈话的弟兄就说，说不是不想干，干了以后挺痛苦，不能再干，这很对吧？我们那位三位弟兄原来不是不想抽烟，后来那天早上拿起烟来一抽，不对劲儿了，怎么回事呢？这烟变了还是我变了？烟没变，我变了。于是原来我以为好的事情，现在我就觉得以为恶了。弟兄姊妹啊，保罗的经历不要老说保罗比我们无限高，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这个经历再升华。这是保罗说的那句话， 只是我从前以为你我有益的，我如今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应该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切身体会。只是我们要仔细的去想，可能有些地方我们还没体会到，但是我只要是真正的一个重生的人，我一定有这样的体会。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感谢赞美，因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基宝。这个才是真正的，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享受，都在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得胜，既在根本上与罪断绝了关系，这个得胜也是每一个与基督联合者的必然情况。与基督从此同活了，我脱离罪恶了，罪也从此不能再管制我，我如今与罪是处在一个敌对的状态之中。这就是因着呼召和成圣给我们奠定的一个成圣的根基。我们已经站在这个地位上，下面我们就讲站在这个地位上以后我们该怎么做，以及站在这个地位上以后我们这个人里面还有哪些问题。我们还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一方面，我们借着与基督的联合脱离了罪的权势，借着重生脱离了罪的败坏的污染，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没有完全被灭绝的罪身，我们还有从亚当而来的罪性，这些东西并没有真正清除完全。也就是说，我还存在着内心上的罪和表现在生活上的罪，这种罪我们称它做内存的罪。这个内存的罪在经上也有记载，看一下罗马书六章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这很怪了，既然我已经与罪断绝关系，怎么还有容罪的问题呢？我怎么还能够容他呢？因为我里面还有残存的罪，因为这个残存的罪使我如果放纵了自己，宽容了罪，这还可能卷土重来，可能卷土重来，以致使我们又回过头来被迫去顺服身子的私欲，被他打败，我们叫他打败。保罗说你不要容啊。再看七章二十，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这句话更清楚，我里头还住着一个罪，这个罪而且还带着一个罪的律。在肢体中，二三节说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裸去。刚才讲过，每个同生者里面都有一个内在固有的律，就是这个我心中的律。这个心中就是我里面的人这个律，但是肢体中还有一个律，就是罪的律。他在我的肢体里面待着，就是在这个罪身里面待着，他还有一定的力量，虽然他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强大。所以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了，重生了，但是我们与基督的圣洁的样式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就是目前我们的状况。一方面 我们已经取得了得胜的地位，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待于扫荡战场上的残余。可胜利已经得到了，但是在战场上还有一些残兵败将有待我们去扫除。如果我们掉以轻心，可能他在某个地方积极力量，他给我们狠狠的一下，这个都可能吧。这也是基督徒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经历和写照。在这样的客观情况下，成圣就是针对这种状况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除去一切的罪，使我们完全符合神儿子的模样。成圣就是要把这个罪身一点一点的最后削弱到一无所有，使我们这个人完全像神的儿子，这就是成圣的目的。直到最后有一天我们完全成为圣洁，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主是圣洁的，主的子民也都要圣洁，这是一个成圣的目的，成圣的宗旨。而圣灵正是以此为目的在我们身上引导塑造修理再造做成他的工作。但是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今生能够全然成圣吗？因为有一派约翰威斯理他们就提出来，我们今生就能靠神完全成圣，毫无一点罪恶玷污。但是从圣经上的原则我们看得出来，这个今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这个成圣的结果的。大家看一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保守你们，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句话大家也很好体会，神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得蒙保守，到什么时候？到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无可指摘了。也就是说，全然成圣是要从全然成圣的，蒙保守肯定是正在蒙保守，但是这个过程到什么时候完成？到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无可指摘了。再看一下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同样是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微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体加赐。这里面也说得非常清楚，有一天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的时候，他要改变我们，彻底改变我们，和他相似。这里说出三个问题来，第一点，这件事情的完成是在救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的时候。第二点，他要改变我们像他。第三点，我们只是像而不是是相似。为什么一再的讲这一点？我们就是要强调一点，人永远是人，神永远是人，人再完全也还是一个完全的人，里面不会有一点神性，这是我们耶稣基督绝对不同的，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所以我们一再讲，因为现在呼喊派所强调的就是人可以成为神，人可以再成神性，人有一天就成为神了，这是绝对错误。而这种错误不仅是呼喊派，其他的宗教都是这样讲的，儒家 人们不太清楚，至少佛教是讲人人都可以成佛，佛没什么境界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人人都有佛性。道家是可以讲一个人有了真正就能成仙，他能成仙，经过修行不但人能成仙，连狐狸连黄鼠狼子连刺猬都能成仙。但是唯独基督教说神就是神，人就是人，创造和被造是截然分开的。所以我们再相似也是相而已，我们再相似也不是相同，我们不是有了神性不再犯罪，而是指在耶稣基督的荣耀里面蒙他保守，被他赐给我们全然圣洁的状况，那一天就达到了。所以全然成圣是能够达到的，是达到的那一天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在我们今天成圣的关系中间，刚才讲了圣徒礼业，还有残余的罪。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仔细的讲，因为是当前成圣过程中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正是因为有这种问题，圣灵才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一切的功。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罪就是罪，罪的本质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罪既然违背神的律法，它的本质就是与神为敌，与神为敌的就是罪，与神离心的就是罪，不与人同行的就是罪。所以这个罪的本性既然不变，罪就违背了神的圣洁。神是绝对圣洁的神，在神里面是绝对没有罪的一点问题存在。你只是个基督徒，有了罪照样违背神的圣洁，不因为我是神的儿女，不因为我有圣洁的本质，我犯了罪，这个罪也变得轻描淡写了，不可能，罪从来不会变。弟兄姊妹要记住，不要轻忽这一点，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就轻忽了这一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好说，我们利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我犯罪就犯罪啊，犯罪我一求人就赦免我了，反正一个人的脚就要沾染污秽啊，有了污秽就要洗脚啊，我们把罪轻描淡写的看过去，我们没有看见罪就是罪，我们今天仍然是个罪魁，只是我蒙了恩典，我是个蒙了恩的罪魁，我没有什么不同。罪的本质是不变的，不因为在信徒里面就改变它的特性，而罪是在信徒里面作为罪性存在，作为信徒的生活思想能表现出来，作为他的行为存在。我们要说所有犯的罪照样惹动父神圣洁的愤怒，在他的公义面前要受审判。虽然我们已经蒙了救赎，对罪而言神照样是愤怒的，神的罪是同样的不留情的，神可以，但是神不能宽容人，神不喜欢睡在我们里面继续捧他的胸，神讨厌我们犯罪，神为我们的罪是愤怒，所以我们每天在神面前要在神面前认罪，真的我又得罪了，就从心里敬畏他，在他的圣洁面前审查自己，看见自己里面他既然存在罪性，我们这个罪性就可能在思想、言语、行为中间表达出来。除了罪与神的公义是绝对抵触以外， 这个罪也与我们重生以后的本性，与我们神儿女的地位相冲突。弟兄姊妹，我们的罪也造成我们里面的冲突和征战。我想这一点我们都能体会。我们里面的本性既然是属神的圣洁的，罪一旦表现出来，我们里面就抵住。所以我们犯了罪，哪怕心里都想了一些错牛的事情，我们里面就有责备。这个责备不一定圣灵在直接责备我，但是我里面的良心在责备我，我里面的生命与它相违背，我们生命里面就产生出来痛苦，产生出来不平安。我是神的儿女，我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我还有这样的污秽的表现，我是何等的汗颜，何等的痛苦。所以大家要去知道，罪不但抵住了神自己，而且罪也抵住了按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儿女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格林多前书六章八节、六章十五节还说，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肢体啊，基督是我的头啊，是我的元首啊，我是他的身体啊。保罗曾经举例说，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耳朵，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的本质是圣洁的，污秽的罪给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痛苦的抵住。这一点我们要常常的想到，如果我对罪已经麻木了，如果我在犯罪觉得无所谓了，如果我还沾沾自喜，是我在消灭我良心的感动，是我在蒙蔽我生命的一种天然的表现，是我在跌倒罪面前的一种情况。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每一点都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状态，面对这一切，这条罪仍然存在着非常清醒的状态，要清醒。而且神也一再劝诫们不要再犯。神劝诫我们不要再犯，大家可以翻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开始神就对亚当告诉他，你不要犯罪，分别上那个果子你不可吃，不要犯罪。然后该隐就跟他说，你不要犯罪，罪伏在你面前，你要胜过他。神从来都是提醒我们的，虽然神容许罪身暂时还存留，但是这个罪身产量存留有神的计划中间的美意，因为罪身的残留可以提醒我们，可以使我们更谦卑在神面前，顺服他，依靠他，在他的引导保守下逐渐的成圣。罪身的残留提醒我们不过是个人，我们只能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只能依靠他的怜悯，只能依靠父神的爱，我们才能够活在他面前。神在旧约里面就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新约里面照样说，你们要圣洁，像你们的主圣洁一样，因为主是圣洁。不要再犯罪，不要把罪当为等闲视之，不要滥用我们的自由。保罗说，你们蒙召是为要得自由，只是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过去在罪的捆绑下没有自由，我们在过去的状态中间以罪为自然的事情，如今我们已经得到了自由了， 这个自由就让我们从心灵的深处用我的自由倾向神，去爱你，用这个自由的权柄来抵挡罪，而不是滥用自由当作反动情欲的机会。所以圣经说，你不要与世俗合流啊，你不要沉溺在罪中啊。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首先就讲，我们岂可仍在罪中使恩典显多呢？断是不可，断是不可。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重生者的生命，都给我们一个新的看见。如果一个人他仍然沉溺在罪中，视罪为等闲，如果一个人自然而然的与世俗合流，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仍然在放纵情欲而不加约束，里面没有征战，这个人有生命吗？弟兄姊妹，有生命吗？生命的本能就是圣洁的，他没有圣洁的生命，他自然就会污秽。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重生，很重要一点也是看他对罪的态度和他内心的征战。一个人如果犯了罪以后痛苦自责，爬起来再犯罪，我们说这个人里面有了一个圣洁的生命，计划这个生命很幼小，会常常跌倒，但这个生命的本性表达起来。一个躺着的人永远是躺着的，无所谓跌倒，一个站着和行走的人就可能跌倒，跌倒证明他是站着。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也不要故意跌倒，不要乐意跌倒，不要把跌倒认为无所谓，把它轻描淡写，以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成就一切，接近我。是的，他的宝血接近我，但是我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放在一个什么地位上？是他为我的主，为我做成这一切，还是我随便打一盘水洗洗脚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靠着人的恩典钉死罪是灵命成长中最核心的实际物，靠着主的力量，靠着圣灵的引导去与罪征战，把罪钉死，我的灵命就逐渐成长。我容许罪，我犯罪，我跌倒的结果，我总是在这里不站起来去征战，灵命就很难增长甚至退步。所以神劝诫我们不要犯罪。而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除了神劝诫我们不再犯罪以后，我们里面的圣灵的提醒当然是神在劝诫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些原则同样引起罪的一个内心和生活中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基督徒都存在一个真正的征战的状况。刚才我讲了，躺着的就不会跌倒，站起来行走的就会跌倒，也就是说我们内在的征战显示出我们生命与罪之间的张力。这个张力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亲自经过的。而这个张力，这个征战是无数次的反复的，但是应该说是逐渐逐渐靠神胜利越来越多。感谢神，我们对待这一切，我们都看见我们的主是得胜的。这种客观存在的征战和冲突在圣经中间也是描述的非常清楚的。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七章十四节，我们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如果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律的。弟兄姊妹，这一段段也有讲成圣过程中间的一个规律，圣灵的内住与罪的存在形成了一个征战，新生命与罪性形成了一个张力，于是我们就表现出了这种征战，这种痛苦。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喊我真是苦啊的，你怀疑他的生命吧，他不服，真奇怪，也不奇怪，他里面没有那个生命，他怎么会苦呢？而我们随着圣灵的引导，在圣灵的照应下，我们越成圣，就越不符合神的圣洁的事敏感有反应。很奇怪啊，我去年干那事我心里还挺平安的，今年怎么干的不对劲了？弟兄不对劲，你长大了，你成圣多了，过去圣灵没有带领到你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种事还可以做，今天你做不下去了，为什么？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奇怪呀，越敏感越有反应，越喜爱神的圣洁，越对罪恨恶，说明你越长进，你越深切地了解到神的尊贵，就越热烈地爱神，对吧？越横切地渴慕神的奖赏，就越认识到罪的严重性，而强烈地厌恶他、羞耻。这都是一高方面的一个对比，让我看那个情形。什么叫奖赏？前几天有人说保罗很自私，还要奖赏呢，要教公义的观念，他就不懂得。保罗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得的奖赏。要奖赏怎么样？保罗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有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观念为我成就。这个公义的观念就是什么奖赏？公义原文就是义，义的观念，神的义作为观念戴在我头上，成圣达到了得荣耀的地步，神在我身上完全显明为大的，基督在我的里面完全作王了，我不再有罪的残余了，我完全被神保守，与他联合，不再有丝毫的疲惧的，美不美？太美。我们今天的痛苦其实很大的一点，就是爱神与爱己之间的征战，圣洁与罪的征战。贪爱世俗与圣洁的征战。如今有一天，我都出去了，我与基督在面神面前面对面了，何等大的恩典！这就是光，讲给每一个渴慕他往前跑的人，我们都会得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大家看刚才讲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保罗大声呼喊说：“我真是苦啊！”旧约 还有两位圣徒也类似的呼喊，一位是谁啊？约伯呼喊过，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恼。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圣洁、很完全，以至于我们的这位约伯，当时最大的艺人，在神的面前不服气。但是有一天，当神亲自将他选择到圣洁的时候，选择到尊荣的时候，神没回答说：“约伯，我为什么这样办？”约伯怎么办？约伯全力的看见神没话，因此我厌恶自己。在神的尊贵荣耀面前，我们只能谦卑，只能厌恶我们自己。一个不厌恶